第七章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，而且都很长，我们就不会整章来读，不过我们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一章的经文是讲到大卫他要很有心为神建圣殿。起码我们去看一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，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，你就知道这个起因是什么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好吗？预备起。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：看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拿单对主说：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这个是这个第七章一开始一个大卫的心意。虽然他很长，这章的经文有成29节那么长，但他的结构其实很简单的，即是分三大部分。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讲到他大卫那个的心意，他很想为神建殿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的想法呢？就是因为他在皇宫里面看到自己这么金碧辉煌的皇宫，这个是我们想的，一定是不错。他住在皇宫里面，看到这么好的环境，他想起约柜在哪处，所以他就想，他都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时候，他只是说，他在宫中里面，在这个情形的时候，他就对拿单说：我住在一个香柏木的皇宫里面，就是神的约柜，他在幔子里面。所以他在香柏木皇宫中，他的回应是什么呢？约柜所摆放的地方都没有他的皇宫那么好，所以他那个心就想。那这个先知拿单其实很明白大卫的心意，其实大卫不是说很多东西，是吗？他只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。下低拿单就很直爽的，很直接的就告诉他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我们看到这里觉得是很理所当然，就是当我们有心想为去做神做些事的时候，神理所当然是接纳的。但是这个下低的经文就被我们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拿单答得很爽，怎知第四节跟着就是当晚神就向拿单讲说话，要拿单去到大卫的面前收回他先前所讲的。因为他先前讲嘛，又话与你同在，你只管照你所心意所想的。他心意所想就是，既然我住在皇宫里面，他都想将约柜建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摆放约柜，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。所以在第五节开始呢，就是拿单要去话给大卫听，好对不住啊，我讲得太快了，你想为神建殿，我拍手叫好，在神与你同在，一定没问题。点知结果不是，是吗？因为第五节那里呢，就是拿单去话给大卫听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我们很多时候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被这个翻译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。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年轻人，我说你这段经文当你看到这个经文上，你会怎么看呢？我说大卫这么好的心意，是吗？自己住在宫中想到约柜，怎知神说不可以，而且他说你岂可建造。那个青年就答我，他说就是说神要居住的地方你起得到吗？就是他的领略就是这样。我说你这样讲都很好的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就是我们去看看后面历代志那里都有讲过，就是大卫告诉所罗门听他要做建圣殿这件事的时候，他都有讲到那个原因。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被那个原因来解了这句， 你殺過人啦，流過血啦，所以你癲邊度有資格呢？係咪？即係我哋好自然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觀念。我細個時候咧，就好似比較到就係啲咁嘅觀念。佢嗰個手係沾染咗血，係冇資格。其實如果我哋好地去睇後邊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住呢？有更好嘅翻譯就係乜嘢？你要建造殿宇俾我住咩？即係有啲咁嘅意味嘅。咁呢個就係一個欣賞咯喎。即係好似今日，如果你個仔女有一日同你講阿嫲或者阿爸咁，啊，如果佢話有一日咧會喺半山買一個別墅俾你住，我哋中間做父母嘅，如果你個仔女佢唔係講笑嚇，係好正經、好認真嘅，好想嘅。阿爸阿媽，我第日喺半山買個別墅俾你住，做父母嘅，你會點啊？我哋中間做父母，你會點啊？如果當你個仔女係好認真嘅咁樣同你講，你會點啊？傻嘅唔得噶，會唔會咁啊？咁潑冷水，我哋其實就算你冇回答佢，你都會好開心係嘛？即係佢有個心。你冇谂住佢买唔买得起，你唔系咁样谂嘅系嘛？即系佢细细个年纪，可能佢根本都唔知道半山嘅价值，佢只系觉得嗰个地方好靓，好好，我将来买俾你住。嗰、那个父母嘅心一定好甜，呢、這个仔女好有孝心。你唔会话你买咗先算啦。如果系咁，我相信咁样嘅仔女对住咁嘅父母，你都几惨嘅系嘛？我所有嘅一片好意咧，喺你嘅冷水一泼。其实大卫咧，如果我哋咁样去明白咧，点解我哋会咁去睇呢个更接近真正嘅意？因为我哋睇后边嘅时候，我话呢张嘅经文结构好简单，就系后边有好长一段咧，系讲到耶和华神对大卫嘅应许。如果系我哋平时所谂嘅，你点可以见啊？你满手都系鲜血，你冇资格嘅。咁应该系后边就唔系咁样写法啦。是吗？所以大卫他是有心为耶和华去建殿，那当神说 不是他，是建殿的责任是他的仔的身上所罗门，而且是他仔那时候国家的情形是怎样，国泰民安的时候。所以在拿单告诉大卫听的时候呢，不是单单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而已，你在后面他第六第七节呢就讲到神的本性是怎样，他过去这么久以来约柜是和百姓一起前进，是吗？一起在旷野无论漂流也好，总之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是周围随着他们行。所以他第六第七节他就讲到，即神从来都没有要求，而且亦都冇需要，系咪？即系好似我问个青年，佢话边个人可以建一个殿俾神居住啊？再靓嘅都唔系神要居住嘅地方，系咪？点靓都比唔上神自己创造整个嘅呢个世界。所以佢第六节、第七节就讲到，即系神系唔需要嘅吓。佢话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嗰段嘅经文，佢话，我一直都同佢哋一齐同行，咁啊以色列人所到之处吓，佢从嚟都冇向佢哋讲过要有一个俾圣殿摆放嘅地方，系冇嘅，系冇需要嘅。所以第八节咧，佢就叫拿单去话俾大卫听，讲啲乜嘢咧？其实下低一连串嘅咧，其实从除咗第六第七节讲咗神唔需要吓，从来都冇咁嘅要求。五到十六节咧就系拿单将神嗰个心意去讲俾大卫听嘅。所以你睇到呢段嘅经文嘅时候，后边嗰啲一连串嘅应许好显明，即系神嘅心咧系心满意足嘅，神好开心嘅，所以神有好多嘅赐福喺佢嘅身上。咁我哋睇下神应许佢咗啲乜嘢咧？我哋去睇吓，我哋从第八节开始睇，一直睇到十六节。我哋睇下神嘅应许。你慢慢去读嘅时候， 你就会明白第五节那里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思来的，即是一个很正面很欣赏。我们看看第八节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啊。好了，这段呢就是拿单从神那里得到的说话去传达给大卫。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段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前面所说的就是神对大卫那个心意，他很满足。所以他一个很简单告诉你，其实呢我没有住过殿宇，即是神没有住过，他一直都是随住他的百姓，随住那个帐篷和那个会幕这样去周围。他从来都没有要求要建造香柏木的一个殿给约柜去摆。但是当大卫他在一个很舒适的皇宫里面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神的约柜。当他在舒适中，他想到的是神的约柜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心意。那我们很多时候，我有一次都问我说，我们什么时候会想到神？弟兄姊妹，你是什么时候会想到神？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挫败中、困难中会想到神，但会是在安舒的时候想到神。我们很多时候一快乐的时候就忘记神，最多就是去到大致、啊、神很多谢你这么创造的美丽，就是这么行货的一句，是吗？但一有困难的时候，就是有生命的呢就揽住神、啊、有些就是怨神。所以我们有时问一下自己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大卫在什么环境之下他想到神的约柜？我在什么环境之下我想到神？好像星期五我们有一位新朋友，后来人家说，即之前一个星期已经有人说给我听、即会带一个新朋友来，那么新朋友的情形是怎样？我说、哎、或者他这个病都是他的祝福来的，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些毛病的时候觉得无助了，他想认识一下教会，是吧？即这个是很自然的，我们不是有任何的责任，即人大部分都是无助的时候、困难的时候、艰苦的时候想起神。但是大卫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他是安逸中、舒适中他想到神，是不是已经跟我们很不同了？虽然我们经常说大卫犯罪，其实跟他比，大卫真是一个很可爱的君王，他常常想到神，他都知道自己犯的错，所以他写出几个诗篇，是吧？好像诗篇32篇是他犯罪之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是吧？神不算他有罪，即是他很经历到自己犯了滔天大罪，但是被赦免那种的释放、那种的轻省，他很感激。 所以佢系佢个经历系好唔同。咁喺我哋头先读嘅呢整段嘅经文，就系神欣赏大卫对神嗰种嘅爱，嗰种嘅单纯嘅爱。所以神有一连串嘅应许。我哋好等拉我去睇下第八节第九节系应许乜嘢咧？应许佢要做以色列嘅王。佢话现在你要告诉大卫吓，你我嘅仆人大卫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即是我从羊圈入面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圈，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。即是你无论去哪里，耶和华神都会与他同在，为他剪除一切的仇敌。这个就是立他作为以色列的君，这个是一个应许。给他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？你看看第十节到十一节的上半节，就是让他国泰民安。你知在那个时代，以色列又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，即是一个很少数的民族。他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。因为常常遭遇到人家的侵害，常常遇到人家的骚扰，因为他自己是很少数的一个民族来的。神让他能够享受国泰民安的应许，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分。然后呢，神都会为他们选定一个地方，不再受扰乱，是不是？就是能够很安定的去过日子。那么下面那里另外一个应许就是，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他有心要为约柜建殿，神应许他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。咁我哋一听到家室咧，就以为系净系一个家庭。其实呢个家室两个字咧，其实有王朝嘅意思，即系唔单佢呢个家，神自己赐福，神让佢世世代代佢嘅后代。咩叫王朝啊？一代接一代嘅去做，系咪？所以呢个就系神要为佢建立王朝。所以大卫的子孙他的后代都可以做君王。神拣选大卫建立他的家室，让他的后代能够接续一代做一代的君王。但你看到就是神有特别的恩典在他的身上，在他的整个家族世世代代这样。但是神都不是这样应许了之后就从此做一帆风顺冇问题啦，佢又会讲，佢话如果佢哋犯咗罪，我会用杖去责打佢哋。好明显一样嘢就系、是，讲到佢哋犯错，佢哋会犯错，佢哋会跌倒。当佢哋犯错跌倒嘅时候，有一个应许，咩应许啊？神嘅慈爱唔会离开佢哋。我哋知道扫罗咧就神就离弃佢，系咪？但是他应许大卫的后代，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，神会责打，会用杖去责罚他们。但是神的慈爱不厉害，这个应许是很宝贝的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有时我们会害怕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觉得我们败坏到极，神已经不要我们。每次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说那你真是不认识神，你不认识神。如果你认识神的时候，只要你在神的里面，你懂得去回转的时候，天大的罪在神的面前，神都可以彻底的去洗净赦免。但这个不代表我们可以放纵自己随便犯罪，因为他有赦罪之恩，绝对不是这样。如果是这样，你那个不是真正的悔改赦罪，是吧？你真正的认罪悔改就是你不敢去再犯，不敢去再犯。你看看大卫的认罪诗就知道，他那种对神那种的感激，那种深深的痛悔，他知道不可以再犯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时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这位神很严厉会赶我出去，他是给机会我们，他会责打我们。好像这里所说的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 什么时候显出神的爱呢？就是当我们犯错跌倒的时候，他用杖来责打，用鞭来责罚，是吗？如果不是，他可以任凭你，不理你。正如在教会有这么多小朋友，那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父母。如果我们问那个小朋友，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时候最爱你？我要糖吃的时候他给我吃，我要雪糕的时候给我，一定不是这样的。小孩子会这样答，但是做父母的一定不会，是吗？我们会不会打别人的小孩子？不会的嘛，是吗？除非那个人情绪有问题。当我们会责罚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，那个是真正一个爱的时候，是吗？有爱他才会肯去责罚去责打。所以神应许大卫，你的后代为你建立王朝，他们一代接一代可以作为君王。但是倘若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，他用杖用鞭来责打惩罚他们，但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他，好像离开扫罗这样。于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家、大卫的国在神的应许之下被建立起来。所以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看到神怎样会这样应许大卫的子孙，这样恩待他的家室。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大卫他很单纯去爱神，是吧？因为第七章一开始我们刚才读的最前面那三节，他很单纯，很单纯去爱神，只是因为自己住在一个很美好的地方，他就想到神，令到神的心得到满足。其实神并不需要这些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圣殿后来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建造起来，是吧？你去看看列王记的时候，当所罗门他将这个殿要献上的时候，他讲什么说话，记不记得？所罗门他都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个圣殿虽然是很辉煌，用了很多的金银各样的材料去建造的，但是他说什么？神果然会住在这个里面吗？这个是所罗门发出的。如果你去，我们去看一看，让你深刻的印象，就是神就好像我们刚才看的第六节第七节那里，神根本就是不需要一个这样的殿宇，无论多富丽多堂皇，神是不需要的。那么所罗门他建好殿宇之后呢，他都明白这一样。我们看一看列王纪上第八章，你就去看到将这个圣殿起好的时候，用了这么多，因为大卫为他的仔预备了所有的材料，无论是需要的木又好，需要的金器银器各样的东西都好。做好时候你看看八章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吧。你就看到所罗门他讲到这个建殿的时候，他都这样去讲。八章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？要知道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是非常宏伟的，大卫他用了很多的时间，用了很多的金钱、金银，我们今天不看，你自己去读圣经，是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去建造的。但建造完了之后，所罗门他的反应就是这样，因为再宏伟再漂亮，其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这个殿宇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并不需要这个，不过人有这个心的时候，神都很欣赏，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告诉父母，我买一个别墅给你，父母未必需要住在那些这样的地方，但是他会很欣赏，心很得到满足。不单是所罗门他会这样去讲，其实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都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，是不是？那时候他去到雅典，因为雅典他们见到他们拜各样的偶像， 其中一個偶像我們都很熟悉的是微色之神，是嗎？即是怕敗流了，就是包沒流。但是在使徒行傳十七章那裡，保羅都講過這句說話，讓他們知道你們拜的感覺多呢，他說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會住在人手所造的殿。人手所造的殿，这个是人自己的想法，神为什么需要住在这些地方？我们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，是吗？如果我们局限哪个殿是神居住的，那就惨了，是吗？你离开那个殿遇到困难怎么办？是吗？即 我应该跟以前有分享过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 他是一个很多病痛缠身的人，咁咪就叫佢，你嚟我哋教会啦，我哋教会有医治嘅，为你祈祷，让神医治。咁佢就嚟问我，佢话我好唔好去咧？我又冇答佢好，又冇答佢唔好。我话你自己谂下，神要医治你。佢系啊，神要医治我，点解一定要去到特定嘅地方神医治咧？系咪今日我哋特登走去以色列去到橄榄山去一个特别嘅山？去祈祷神做医治，今日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医治，不是的嘛，神是不受这些限制的。那我没有给他答案，但后来是他自己明白过来。他就说，是的，如果神要医治我，我在我家祈祷，或者我怎样，神都可以医治，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去祈祷神先医治。所以这个你就看到，无论所罗门也好，保罗也好，他都讲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不需要住在人手所做的殿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是神欣赏大卫那种单纯爱他，想起他那种心，所以有很多的应许在他这个家庭里面。在大卫之前，神所拣选的人，你无论你看我们熟悉的，无论是摩西又好，约书亚又好，或者是士师记，很多的士师到扫罗到大卫，都是很个别的拣选，是吗？神都是很个别的拣选，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血缘的关系。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，神应许大卫他的家室，他的后代神要赐福，就是因为他爱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这个爱神的心，让神真的很满足。所以他这么长的应许，因为他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，他想到神。正如我刚才所问你，当你很快乐很舒适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这个有很大的差异，很大的分别，是吗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好像大卫那样，是无所求的，是想到神。我们有时在神的面前祈祷是有所求的，因为有神，我这样做神会有这样的应许。这样你的动机错的，神没有照你所求的赐福你的时候，你又都不要埋怨神没有信用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到神应许给大卫的呢，不是大卫有所求，大卫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当我自己一路去看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心里这样，小小的心意大大的回报。现在这个全民皆股的时候，政府又逼我们强积金都要选择这些的时候，哇，全世界无论你喜不喜欢都讲回报的嘛，是吧？你拿到你那些强积金的都要看看有没有回报，你今年是成日报纸都会告诉我，今年是亏几多少，或者今年赚几多少，多数都没什么赚的，因为那些管理费已经拿了去很多了。但是大卫他就是小小单纯的心意，神给他的回应是这么大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问神，我们不是为了有回报所以去做，如果 你会发现你白做。大卫没有这样的心意，他就是很简单。所以大卫他在自己的宫里面，他想到神，在这么长一段你仔细去读的时候，一直都是神一个又一个的应许，不单应许他，又应许给他的后代。所以当你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诧异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不是很大？ 只要我们以一个单纯的心去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可以献的在神那里根本就是微不足道。大卫这个献上已经很巴闭了，他一国之君，他可以动用国家所有的财力物力，但是神是说你要为我建啊，很欣赏，但是神其实是不需要。神就因着他这个心，神就赐福给他。你看到大卫他听到拿单这样告诉他的时候，大卫自己都很惊讶的，因为后面十八节开始呢，大卫是一个从心底对神那种的感激，一个祈祷，一个谢恩。你看看他是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多次的讲主耶和华，是一种赞叹，因为他想象不到的。所以你从十八节开始很短的几节，你看到他很多次讲主耶和华啊，主耶和华。你看看十八节那里，主耶和华啊，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，我的家算什么，你竟使我到这地步，是超过他所求所想，是吗？第十九节又是说，主耶和华啊，这在你眼中看为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室至于久远，即是代代相传，这个是不常有的事，我都是在此之前是没有这个应许的，是大卫开始的。另外二十节又是说，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，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。他知道他在神面前他无话可说，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动机，他就是很单纯的要为神，觉得自己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里面，他想到神。另外你再看看二十二节又是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他是独一唯一的真神，这是他深深的体会。所以他看到神你这么伟大，没有任何一位可以跟你相比，这个是大卫他心知道，他说除了你以外没有其他的神。有没有看到短短的几节多次的讲到主耶和华，主耶和华，即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祈祷，有时候会无言的，主啊，不是说跟着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是这种的主啊，你是一种从心底对神那种的感激，那种的祈祷，有时无言的祈祷，你停留在去思想神自己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但我们大部分时候的祈祷呢，就是停止于我们的祈求完了，我们的要求完了，我们的祈祷都完了，是吗？但你看到大卫这段的祈祷不是这样，他就是一种对神想到神，我怎么配呢？你这样对待我，这样对待我的家，他真的觉得自己很不配，所以他很感恩。在十八节直到最尾，其实他是一个很大的感恩，然后到后面他才再祈求神继续的保守他的后代在神的恩里面，让神去赐福。所以你会看到神在以色列民中的作为，神建立大卫的家室，让他的王朝可以这样代代相传，这个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因为在他之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他明白到神特别的恩待他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么深的主耶和华，不需要讲很多的东西你就深深的体会。我们很多时候与朋友在一起，你说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在一起，大家不出声，但是都仍然都是很默契。如果你跟陌生人好像没有话题，你就觉得很尴尬。他就在神的面前，就是哎呀，主耶和华，他那种的心境跟神相系一起的时候，他体会到神对他的恩待，不是他配受的。所以这种发自内心单纯的爱呢，是他自己万万想不到的，有这样的结果，有这么多的赐福， 如果你今天说、啊、以后我们你为了神的赐福而要去做呢，你会发现你不会做得好像大卫那么自然，是吗？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以为我去为神做些什么，那么神就会怎样对待我，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想的。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多些侍奉，那么神就会怎样，倘若如果你很多的侍奉结果见不到神在你身上的赐福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埋怨神，我已经为你做这么多了，我已经这样摆上，为什么你都会这样对我。我曾经接触一个人，他就是会觉得他在教会尽心尽力，结果自己都得到一个很好很特别的病，就是他的脑下底生的瘤，是不断的会生，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修理修理，要去医生要帮他处理。他就觉得我已经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为什么你连这个人都不医治呢？那就连渐渐离开神，即这个不是他的已经错了。所以我有一天我都跟他说，即倘若我们的祈求在神的面前不被蒙应允，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想亲近神？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到时不知道，不用等到现在你自己你的意愿如何。即很多时候神不是看我们最后那个结果如何，你是我们在这条行基督徒人生的路上面，你那个心是怎么样。即我做不做得到呢，即神会明白我们。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说、哎、都不知道自己遇到很艰难的时候是不是站得稳。现在你都没有遇到艰难，我真的问你，你有没有这个心愿意全力以赴？因为我不知道得不得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经常都强问你愿不愿意全力以赴。你是愿意但我做不到，你不求神帮助你咯。这个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嘛，他会赐力量给我们，我们想做在神的面前，他不会不喜欢帮助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对神那个单纯愿意俯伏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个人真的做不到，凭着自己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软弱。但我们愿意的时候，什么叫神会加力、啊、我们从来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停止了，以致我们享受不到神加力胜过自己软弱那种的喜乐，那种的平安。这个就是我们信了主的年日很久，但我们常常都容易跌倒的一个原因，我们自己已经设了一个限制，我做不到的。其实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我们自己可以做到，甚至我们要讨神喜悦我们都做不到，是吗？真的要讨神喜悦，我们自己很多地方做不到的。你明知有些地方神不喜悦的，有一次我跟一个青年人讲嘛，我说成日都是这样的了，你说要讨神的喜悦，那神要你行东你偏偏行西，然后你说要讨神的喜悦。我说什么叫讨神的？最简单的讨神喜悦就是顺着神要你的那个心意你去行咯，就不是你知道一套另外一套。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常常挣扎，有些人问我神的旨意，我说神的旨意很简单的，不复杂的，是你愿不愿意去行。当你愿意去行的时候，神不会不显明他的心意。你在那个心意不合你心水的时候，你会不明白，你一直都不明白。我们需要自己反省，会不会是这样呢？即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答案，神我都没清楚，要再清楚一点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就永远都不会明白。唯有当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我们愿意全心全意顺从神的时候，祂就向你显明。你一路用自己的方法，你一路都不清楚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无论我们侍奉也好，我们做其他的事好，我们是不是以一个单纯的心做在神的面前？你是不是相信神的应许？神赐福的是赐福那些发自内心真诚的献在神面前的，而不是有目标有目的的。我都曾经听过人讲过，即他们最简单的就是马拉基书那里讲奉献，那个、是最可以看到。我经常都说这个是基督徒最容易去实践的一样，有些人觉得是最难的。我说那你觉得最难的时候，你真的要问一下自己，即 最容易去做的你都觉得是最难的，其他有些人他很愿意是奉献祈祷，很愿意奉献时间，但如果在金钱上面他就有很大的难度，每一个人的领受不同，但至少就是当我们献上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做其他的想法，只是单单的为了爱神去做的，神就欣赏。你有其他的动机的，其他的原因的呢，得不到神的回报，你又没有埋怨，是吧？因为你从大卫的事情，你要让我看到他没有其他的动机，他只是一样自己住在一个环境上，他想到神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想到神而去做的呢，这个神就会喜欢，而不是想到神我做完了之后你会怎样对我，这样你就失效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侍奉，我们在神面前的跟随是发自内心，而没有其他的交换的条件，那神就会带领我们。神的赐福不是你想象的，很多人以为神的赐福就是你以为的啊，顺利啦，啊，腾达啦，一无所缺，我们不知道。我经常都说神的赐福过每一个人不同，所以你不可以用一个公式去看神的赐福，但如果你是真真正正从心底很自然的去亲近神，很自然的想到神，神会在你的生命历程上面他自己赐福带领你，每人方式不同，但你会体会到一个真正爱神的，他会体会到好像大卫那样，当他听完拿单讲的这一连串的应许之后，他就说主耶和华，从心底对神那种的感恩和祷告。我们就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虽然认识你有些很耐，有些也很短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真正认识这一位伟大的神、独一的神的时候，只要我们以一个单纯敬畏你的心去想到你、去爱你的时候，你总是以你的慈爱、以你的恩典来回应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更深的去体会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学习好像大卫这样，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做的一切都会以主你自己的心意为中心，你自己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常常都安静下来听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。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体恤我们，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你有信心，愿意将自己完全的献情在你的面前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